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带来一篇特别的报道。在昨天有为大家报道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3月25号，美英两个国家同时制裁了中共官方的一个黑客公司，还有两名黑客。外界评论说，这是对中共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小流氓行径，是一次罕见的全球公告。那么其实同一天啊，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共用一个炸弹威胁信去恐吓神韵的剧院，然后这个行径呢遭到了曝光，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了调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大纪元的一篇社论。事情是这样的，在短短的一个周多一点的时间啊，正在世界巡回演出的神韵艺术团收到了3起炸弹威胁，排查之后呢，发现是虚假的炸弹威胁。此外，神韵两辆巡演巴士车也遭到了人为的破坏，这是中共针对神韵艺术团不断升级的破坏行动中的最新的事件。那么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手段啊，已经是低级到了连普通人用脚趾头想想都觉得扎人家的轮胎、恐吓信，这不是小流氓才用的手段吗？那咱们就来看一下。大家可能都知道神韵是谁啊？神韵的总部呢是在纽约，创立以来呢，它是以纯善纯美的节目，还有顶级的艺术造诣誉满国际。那么神韵就向世界展示了共产党在篡权之前咱们传统的中国它的美好，它就让千千万万的观众对传统的中国啊是心驰神往。那么当然这也曝光了中共的丑陋。神韵每年有超过百万的现场的观众政要去褒奖啊、祝贺啊，观众的好评呢也是如潮，票房火爆啊已经成为一个常态，观赏神韵也成为一个国际盛事。所以呢，就有专家认为啊，说中共针对神韵的攻击和破坏，其实也是充分显示了中共的恐惧。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共怕什么呢？中共恐惧神韵可以弘扬传统文化，然后中共还恐惧呢，世界能够了解啊，说共产党之前的中国它是一个什么样。那么中共当然也恐惧他自己被世界所了解。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啊，人家中共呢，他是流氓无产者起家，所以他篡权以来是劣行不改，流氓治国就成了一个举国的体制，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输出到了海外。可是啊，咱们中国是有5000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咱们中国这样的一个泱泱的大国，被中共执政几十年，是尽做这种低下低劣正常人都不屑去做的事，丢尽了咱们中国和咱们中国人的脸。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当今的中国它是一个什么样。中共执政之后啊，是数典忘祖，辱没了国家的先贤，践踏了文化传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迫害了中国的文化精英，摧毁了中国的文物、道德还有信仰。那么同时呢，中共还对中国人强行灌输进化论、无神论、唯物主义、斗争哲学等一套流氓党文化。所以呢，咱们也看到了中共让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啊是一日千里的往下滑。好吧，那么我们再说具体一点啊，中国有句话呢叫做上梁不正它下梁歪。在中共流氓当道，失去传统理念的一些企业公司呢，是为了一点点眼前的利益就扔掉了道德的底线。我们可以看到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毒大米、毒油、毒奶粉、毒粉丝、贪污腐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还有呢就是豆腐渣工程，还有呢就是恣意的欺凌施暴，是行凶杀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一个乱象。所以呢，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啊，现在是危机四伏，濒临崩溃。那么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一种想哭的感受呢？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国际上啊，在国际社会呢，中共现在是毫不掩饰自己的丑陋了，现在在大搞战狼外交，公然耍流氓。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来看一个例子。中共呢，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香港呢是一国两制， 50年不变。但是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中共就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的现实意义。中共的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就成为国际的笑柄。那中共目前在火速实施的第23条国安法遭到了世界各个地方新一轮的谴责和抗议。好吧，我们刚刚说的呢，这也只是明面上的，那么还有暗地里的。暗地里呢，中共是一贯和国际上的邪恶政权狼狈为奸，暗地里呢也是为各种恐怖组织撑腰。大家知道啊，自由和民主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根基，那么中共他想干啥呢？他想用经济的利益来套住西方。大纪元的社论说，用贪欲呢让西方丧失他们的道德原则，这样就可以成为中共的帮凶。但是呢，西方社会现在已经开始警觉和反制了。那么是怎么样的一个警觉和反制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中共呢，他不择手段在意识形态上搞红色的输出，到处从事间谍活动，在科技领域是搞所谓的弯道超车。什么叫做弯道超车啊？就是他在全球偷技术，然后回到中国去仿造。那这样的做法也是激怒了国际社会。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啊。在2018年到2022年年间，有超过150名学者受到美国司法部的指控。那么这些学者中有大约 90% 是来自于中国，或者呢是有华人的血统。在2022年的3月16号，美国司法部的官员说，纽约市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对5名中共特务提出指控。那么这些中共特务呢，就涉嫌替中共当局去跟踪、监视、骚扰，还有抹黑一些美国居民，甚至呢，在美国公民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过程中，他还搞了破坏。还有一次呢，就是在2022年的5月9号，美国联邦法院说，华裔美籍科学家、前可口可乐的首席工程师尤小荣，这个人呢是窃取了一份价值 1.2 亿美元的商业的机密。他想干嘛呢？他尝试在中国去创建企业，结果呢遭到了美国 FBI 的逮捕。经过审判，尤小荣窃取商业秘密、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和欺诈的罪名成立，被判了14年的刑。在此之前呢，他曾经申请中共千人计划的资助。还有就是在2024年的3月6号，美国司法部指控谷歌前华裔软件工程师、38岁的中国公民丁林威，说这个人呢和两家中国公司是秘密的合作，窃取谷歌的人工智能 AI 的商业机密，然后被指控4项罪名，每项最高都可以判处10年的监禁。好吧，那么这些事情它后果是什么呢？和我们普通的华人有关系吗？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些事情对我们华人的影响。我是邓梅，我们稍稍的休息，马上回来。